好，我们今天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我们要继续去分享，就是关于律法和福音啊这方面的真理，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次哈，因为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讲多一点。那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内容之前呢，那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两讲哈。那关于律法和福音，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说这两者的关系，就是大家要注意到说，其实它是影子和本体的关系，就是福音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也是本体，而律法不过是影儿，这是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要去看到，就是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呢，是福音成全律法，是耶稣基督成全律法，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去接受基督的福音和拒绝基督的福音会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接受基督的福音才是尊荣律法的，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关于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还是继续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哈，其实是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就是有外邦人哥尼流还有属他的人啊，圣灵感动彼得去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们归入基督的教会。我们说他们没有成为犹太人就直接就成了教会的成员，这让当时的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他们感到很不适应，特别是耶路撒冷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子很奇怪，这很不对，甚至有人就指责彼得说，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就回答他们，告诉他们说，其实这是上帝的作为，好，上帝怎么样用异象带领我，上帝又是怎么去带领哥尼流和属他的人都归向了基督，所以呢，那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那也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的，彼得当时平息大家的疑惑是用上帝的作为，说你看上帝都这样做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去拦阻上帝呢？所以大家就不出声。但是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其实是要被另外一位使徒讲解清楚的，就是现在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还没有那么大影响力的保罗，就是保罗这个时候他影响力还不大，他到后面的时候他影响力才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不能去讲什么道理，但是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去看，我们就说你要回到当时的教会的光景，因为我们今天外邦人归主已经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事情，特别是他们没有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归主，这件事情是当时他们是不能想明白的。那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为什么外邦人他们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得救，然后我们再继续深入的去看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说我们作为主的工人，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工人，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这三个方面的时候，我就从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得救的方法，得救的方法。弟兄姊妹，其实就像我在这里放的这些经文全部都是使徒保罗他讲的关于律法，关于救恩啊，关于福音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的。那么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看一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从真理上面我们要去明白，为什么哥尼流，从哥尼流开始这些外邦人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他们就可以得救，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说我们从真理上要搞清楚，第一，我希望大家去看清楚，其实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是靠律法得救的，没有一个人是靠成为犹太人得救的。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经文这里面看到的，比如说加拉太书这里面引用的经文其实是引用创世纪的经文，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上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上帝从来没有启示过说什么呢，说我们是靠律法得救的，我们上帝从来没跟我们说过我们是靠做犹太人得救的，这是犹太人自己的 误解，而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们去看圣经，越看圣经，我们就越晓得说上帝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说过。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如果去看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要去晓得，包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跟我们去论证，就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面讲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结合整本圣经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律法是干什么的？律法是定罪的，律法不是救赎的。所以摩西十诫没有一条是关于得救的方法的，他没有一条讲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首先知道说，得救的方法，上帝从来没让我们靠律法得救。在这方面，有不少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误解，他们以为说，我们新约的基督徒靠福音得救，那旧约的以色列人靠律法得救，这是人自己随便乱对比的，圣经可从来没这样去说，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然后我们说，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救的呢？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就是从最初的上帝的创造，始祖堕落了以后，上帝要拯救人的话，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上帝拯救人的方法从来都是用福音来拯救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唯独福音拯救罪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上帝从来都是让我们靠着他的救恩得救的。所以你看大卫他在他的诗篇里面，他说我仰望耶和华的救恩。那你去看亚伯拉罕他怎么得称为义的呢？他不是靠守律法，他也更不是因为什么血统，而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所定的旨意从来都是用福音拯救我们。所以到新约头讲的特别清楚，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靠耶稣基督的，亚伯拉罕得救是靠基督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跟那些犹太人讲的时候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看见我就欢喜了。所以那些犹太人很生气，说我看你还不到五十，怎么敢说亚伯拉罕仰望你呢？其实主耶稣就在讲这个真理，亚伯拉罕是因基督得救的，那么保罗是因基督得救的，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是因基督得救的，美国的基督徒，历世历代所有得救的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靠基督得救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在这里的话，保罗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四章十四节讲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强调说，如果我们的得救是靠律法得救的话，那就麻烦了。为什么麻烦了？如果用律法才能得救的话，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说律法是定罪的，所以如果你去接受律法，你就被定罪。你接受了定罪，其实等于什么呢？等于承认自己没有资格承受应许。就是我们说一个人被关到监狱里了，你跟他说你有资格去承受啊，你父亲给你的遗产有什么用呢？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啊。所以一个被关到监狱里的人就没有任何的资格去继承、去享受、去蒙福啦，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一样道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才得为后裔，才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那么上帝给我们所有的应许都没用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能够得到上帝应许的永生，能够得到应许之地，能够得胜有余，能够将来进天堂，全部都是因为赦罪的福音。定罪的律法是让我们没有资格承受应许的，而赦罪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就被称为义，然后我们就有资格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美福。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弟兄姊妹要去看到。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再讲，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放着这里的经文是虽然是保罗说的，但是保罗是引用旧约圣经讲的。其实上帝从创世纪就开始，因为亚伯拉罕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么上帝从创世纪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方法是因信称义。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还是有这种想当然的自己的 这种东西，就是想当然说，哎，我们新约是因信称义啊，旧约是靠律法得救啊，新约是因信称义，旧约是靠守行为啊，靠好行为，不是的，弟兄姊妹。旧约的时候的亚伯拉罕是信神得称为义的，我们新约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在旧约时期，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来，他们信的是哪一位呢？信的是未来的，就是还没有来的耶稣基督。新约时期像我们这些人，我们信的耶稣是信的哪个位呢？是信的已经来了，就在2000多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道成肉身，然后33岁半的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向众人显现，40天之久升天。我们信的是那个已经复活，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的耶稣基督。我们所有人的得救都是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这叫因信称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要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我们只要信福音，我们只要接受福音，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在加拉太书3章7节这里讲的，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我们凭什么说？你看圣经里面上帝说亚伯拉罕啊，你要生你的这个你的子孙后代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凭什么我们说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祝福是属于我们的呢？就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我是因信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因信承受产业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很不同的。而且保罗在罗马书4章15节这里讲说，因为律法是使人受刑的，就是我们和合本上面写的是律法原是惹动愤怒的，但是那个惹动愤怒呢，原文是使人受刑的意思。所以说什么？律法是使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律法它是来审判我们的行为的，一审判我们的行为，就说你行为做得不好，你该受刑。但是福音呢？福音凭什么赏赐我们？福音是根据我们的信心来赏赐我们的。你只要有信心，我就把永生赏给你；你只要接受我的救恩，我就把救恩赏给你；你只要用信心去仰望我，我们的上帝就永永远远做我们的父，我们就永永远远做他的子，我们就要跟上帝永不分离。所以这是大不相同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你要明白得救的方法，为什么这些外邦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人，不需要守律法，不需要明白律法的规条就能得救，因为上帝从起初到末后，他所启示的得救的方法从来没有说是要靠律法得救的，而是从来都是讲是唯独福音能够拯救罪人，唯独因信才能称义。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看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再近身的再去了解。我说我近身的再去了解，就想让大家去明白什么呢？我说懦弱的律法和大能的福音之间的对比，就是我们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了，罗马书1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然后还有一节经文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这节中经文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希伯来书7章19节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就是这里面你看希伯来书把律法说什么，说律法是一无所成的。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发明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反复说过这样的话。比如说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讲说，你们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认识的，你们怎么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他说的懦弱无用的小学指的就是律法。所以保罗把律法称为懦弱无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懦弱的律法对比大能的福音，这不是梁弟兄自己发明的，而是圣经的真理这样启示的。那我们就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个大能的福音和懦弱的律法之间，他们之间强烈的对比都有哪些。其实它有很多很多了，我们今天不可能都拿出来讲，但我希望讲几点让大家去明白。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先去看看律法和福音本身。律法本身它是用来定罪的，然后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是一无所成的，律 法是为什么叫一无所成，是律法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一个人领受了律法，他领受律法之前他的生命是怎样的，他领受律法之后他的生命还是怎样的。他原来是一个罪人，他领受律法之后他还是罪人。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把上帝的律法拿来研究，他来去思考，也不会使他的生命发生改变。使他生命发生改变的从来不是律法。而福音是什么呢？我们说福音是赦罪的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福音是能改变生命的，福音能够把罪人变成新造的人，而且是新造的义人。所以你在对比的时候，福音就是大有能力的，律法确实一无所成，确实是懦弱的。这是我们讲的他们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你再去看看在律法之下的人和在福音之下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我们说在律法之下的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行为特点是什么，他的生命特征是什么，他要靠自己，他要靠行为。但是在福音之下的人他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说在福音里的人，他是靠上帝，他是靠恩典，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越靠自己，其实他就越没有力量。因为人自己虽然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因这人已经犯罪堕落了，所以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软弱，很多很多的不堪。每当人靠自己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软弱。每当人靠行为的时候，他的行为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最好的义行在上帝面前也如同破衣烂衫一样。所以当我们靠自己行为靠自己的时候，我们是没力量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说律法是懦弱无用的律法。但是福音呢，在福音里面的人，他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我凡事靠上帝，上帝是最有能力的，我凡事靠上帝的恩典，恩典是最强大的。因为这世上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上帝所赏的，都是从恩典来的。所以一个人会靠上帝，一个人会靠恩典的话，他的力量就强得不得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对比。那我说我在讲第三个对比，第三个对比就是如果一个人跑到律法之下，他会得到些什么。我们看到律法一无所成，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其实律法是使人受刑的，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律法下面，如果我们回到律法之下，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主的愤怒。我们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是受律法的审判。我们如果在律法之下，我们被蒙蔽的时候，我们会有自义的蒙蔽。但是人的自义很软弱，很糟糕。一个人在律法之下，魔鬼就绝对可以控告他，而且控告到他无能为力，然后魔鬼也可以利用他，让他去论断别人。这是在律法之下人就会得到这些，其实还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只是在这里列了一点点。但我们说在福音之下我们会得什么？如果我们在福音里面的话，我们会得上帝的喜悦。只要你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就喜悦你。只要你是用信心因信称义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且不是一点的祝福，是永生的祝福。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里讲到，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丰盛的恩典，而且在福音里面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在律法之下的人永远不敢说自己到底得救没得救，但是在福音里面的人，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我知道我是得救的。而且我可以帮助软弱的弟兄姊妹，告诉他说，因为你跟我一样信了耶稣，所以你也一定是得救的，你不要慌，你不要怕，将来在天上我们一定会见面。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因为所得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你在律法之下得上帝的愤怒，被自义所蒙蔽，被魔鬼所控告，被魔鬼所引诱，被魔鬼所欺骗，然后你在福音里面得上帝的喜悦，得上帝的恩典，得上帝的祝福，有得救的确据。所以那个力量能相比吗？完全不能相比。所以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律法是懦弱无用的。我说最后第四个对比，我想对比什么？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话，我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在律法之下的人的生活形态是僵化刻板，小心翼翼，没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是死的指示， 死的特点不就是人死了以后就越来越僵硬了吗？对吧？死的特点不就是刻板吗？死的特点哪里有喜乐？你会见到哪个死人躺在那里嘎嘎嘎的笑呢？不可能的，对吧？然后在律法之下的人慌得不得了，所以他就小心翼翼，恐惧战惊。这是在律法之下人的生活形态，这种生活形态一定没力量，他原来有的力量只要律法一来他就没力量。所以保罗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但律法一来我就死了。那我们说在福音之下的生活形态是什么？在福音之下的生活形态是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用信心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是有灵活性的。为什么？因为信心就是跟着主走，你跟着主走，主是最灵活的。他有时候把你带到红海边，然后把红海分开，有时候把你带到约旦河那里，要你说把脚踏下去，然后约旦河给你分开。他把你带到耶利哥城下的时候，就是让你绕着耶利哥城祷告七天，你会看到耶利哥城垮塌。他让我们过信心生活的时候，甚至我们去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然后手这个脚上上了木狗，但是我们祷告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监狱的门都要打开，然后我们就看到福音的工作大大的开展，完全超乎我们想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福音里面的生活形态是不断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说福音是生命的指示。所以你看，一个是死的指示，一个是生命的指示，那能比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说，其实你再去看再去思想这些时候，真的律法是懦弱无用的，律法是一无所成的，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讲了这些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区别，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后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工人。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时间有限，那我们也借着今天所讲的，我说给大家三点的建议，我们怎么能做一个大有能力的工人呢？第一，你要记得谁是我的主，你一定要记得基督是我的主，律法永远是做我顾问的，他不能做我的主。什么时候律法做了你的主，你就会显出死的味道，你就会刻板，你就会僵化，你就会恐慌，你就会惶恐，你就会没有力量。所以一定记得基督是我的主，我总是让基督做我的主。那你说我不让基督做主，我自己做主呢？其实自己做主就是律法做主，你自己做主的时候，只要把律法拿出来你就死了，你就没力量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基督做我的主，律法只能做我的顾问。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过信心生活，就是你真的要去晓得，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而我们得胜也是因信得胜。所以怎么过信心生活？信心生活就是留心主的作为，跟从主的脚踪。很多人为什么会跑到律法之下，是因为这些人不想过信心生活。你给我律法规条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件事情七个步骤告诉我，我按照步骤做，这样我就不用信心跟着主了，然后做错了都是你方法的错，哎，我就省事了。这个就是律法之下人的心态。但是在信心里的心态是什么？在福音里的心态是什么？过信心生活，我留心主，主你在哪里做工，我就跟着你去做，我跟从你的脚踪，对吧？我就跟从你的脚踪，这样子主你做的大事我就在其中有份。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因为基督一直带着我们，你一直跟着基督，你就大有能力。第三个建议是什么呢？就叫做与主同工，就是我们不要变得律法化。律法化的人一定会死守人的遗传，然后呢他就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力量。但是与主同工的人呢，就是因着跟从基督会不断的突破，我们会不断的突破，因为主基督他真的是给我们加力量的主，他真的是带领我们的主。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些经文一样，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过信心生活，做一个信心的工人，有的时候是很辛苦的。辛苦在哪里呢？没有在律法之下的懒可以偷，我们在律法之下就是我就可以抱怨了，你给我的方法不对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子。过信心生活的人没这个抱怨了，你就去找主，主在那里。但是在律法之下的人基本上不会经历任何突破，他很难见到突破。但是在信心里跟从基督的，在福音里生活的这些工人，靠着耶稣基督做工的工人呢，我们因为是跟着主往前走，所以我们经常会看见神迹，我们经常会看见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跟着主一件一件的把它做成。所以主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不是只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是发生在教会历史当中的， 发生在今天的，会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也会跟着主耶稣基督做成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这就是信心厉害的地方，这就是恩典厉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不是让律法做我们的主，让基督做我们的主，他带来的美好果效。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啊，这个接下来呢还是按照我们往常的惯例哈，然后我们大家呢就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分享心得，或者是提出你想到的进一步的探讨。那这个要发言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打开麦，然后来分享。